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看起，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这火丢在地上呢，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看一般的推测，应该是耶稣要把纠纷带来，要把征战带来。哎呀，我们的主带来当然是和平啊，当然是幸福。为什么会有征战？因为他的福音是叫人归向真神，而那些在假神手下的人就不愿意这样做，假神后面的魔鬼就会叫这些人跟那传扬福音的人征战，跟那真神征战，那是一直都有的。耶稣来是要拯救人，是要救人，但是因为人的抗拒，因为人的虚假，就会让耶稣的和平福音造成了更多的火烧。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太用这个经文来给自己没有带来和平找借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着福音见证主见证福音，不是因为爱主爱人而造成纠纷，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私欲。但是主来的确是要把火带来，带来纠纷。我想你要说这个火带来，你要说是圣灵福音的广传，当然也可以，不过从上下文来看，恐怕比较不是从福音所传的地方所造成的搅扰，不管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在新约以后的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都是这样，这个最伟大的独一的和平的福音就会带来最多的征战和流血。有的时候是教会的错误，但很多时候是这个世界的错误。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来是要受的喜，耶稣不是已经受过喜了吗？耶稣要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应该就是指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完成神给他的工作。那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受喜是包括了我们整个的人生啊，就是洗礼是代表整个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洗礼就表示我以后要以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在世上生活。那这个生活的时候，在世上当然也有许许多多，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必定有许许多多要受的苦。耶稣受的喜跟我们每个人受喜，以后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听神的话来做事。耶稣还有神托付给他的事还没有做成，这个做成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大恩，他还没有成就，主要当然是他还没有死而复活，当然如果要包括下去的话，也可以包括他的再来。那耶稣有这样要受的喜，我们每个人在受喜的时候也应当以这句话为我们的提醒之一，就是受喜是一个蒙恩典的管道，受喜是恩典的印记，受喜也是我们有一个新生活的一个表示哈，我们从此以后要过一个如何顺服主的生活了。他是迫切的希望来遵行神的旨意，即便这遵行神的旨意是肉身会受到最大的痛苦，他仍会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来把火丢下来，让整个地人燃烧，其实也是他受洗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救恩也包括那许多因着领受他救恩和传扬他救恩的人所要在世上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麻烦，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这个世界是抵挡真道的。这也很有意思啊，耶稣把火和水等于连在一起哈，他把火丢下来，他把水丢下来，所以这个火你一定要说是圣灵也无不可啦，因为圣灵给人力量去见证主，当然也要引起这个灵火的焚烧，会引起和造成教会的复兴，也会引起和造成教会的受逼迫，也会引起和造成教会和世界更大的对立，也会引起和造成那些虚假的基督徒的被盗。 51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哦，这更是我们不大会想到的。我们想到的讲的总是说耶稣是和平之君，这些信息尤其是在基督教或者圣经的权威逐渐被渗水，逐渐被冲淡的时候，逐渐是世俗化，逐渐迎合世代的时候，我以前总喜欢讲今天现在想这样讲实在不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捍卫主真理的、持守真理的、传扬真理的人，任何一个时代也都有远离的。有的时候持守的人多，有的时候远离的人多，有的时候教会忠心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教会悖逆的时候显得多。那在这里，在任何一个时代，不把神的话全部当话的，也会忘记这一段话。大家都喜欢觉得耶稣就是让大家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没有争执。各位当然希望舒舒服服过日子，但是舒舒服服过日子一定有一个最艰苦，这灵魂深处一直要闹革命的一件事情，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神，神为我们的主。神如果不是我们的神，神如果不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带来的和平和爱，那些就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耶稣是和平之君带来的，你要悔改，要以神为你的神，不再是你自己的理想，不再是你的血缘身体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就是完完全全是神了。那如果人不愿意，而我们人都不愿意，即便我们重生得救有圣灵，我们也不愿意。所以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也有讲到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啊，我们是有这种征战，这种征战是非常艰苦的。虽然我们已经靠着主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我们仍然会有着严厉的征战。那我们也会讲到说，除了自己是生活里面的严厉的征战，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家里面也有。我们比较喜欢讲，尤其 Protestant 比较喜欢讲基督教的，我们说基督教新教比较喜欢讲着我们个人的争执，因为基督教更注重个人，我们里面的那种对顺服不顺服的那种，对顺服不顺服主的那种征战。而事实上不只是个人，整个国家教会团体都会这样。那我们不是这个说是相争一定是好的事情，我们为争道征战，很多时候相争当然也是不好的事情。两方面的征战，两方面都不对，两方面都动血气，两方面都不再捍卫真理，两方面都不再是为着主做这些事，但是可能两方面三方面四方面通通打着为主的旗号，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我们自己常常有些剧烈的征战，也不一定是为了灵和肉之争，而是肉里面其他的情欲之争。那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能得胜。我们还是先不要说别人怎么错吧，我们还是自己把自己灵魂里面那些不愿意属神的那些因素，总是不断靠着主越来越得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世上世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执，这争执其实耶稣不来也是有争执，因为耶稣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既不顺服上帝，以自我为中心，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是可怒之子，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人这样自私，人就不可能跟人家和平相处，和平相处只是短暂的互相的利用而已。人不信靠上帝，人的人间没有真正的和平，人间也没有真正的爱。而当真正的和平真正爱的福音在传扬的时候，那拒绝的人也会有许多的制造纠纷。那耶稣在这里讲得很重，我们今天或者说任何一个我觉得比较被盗的时候，都不太喜欢讲到耶稣所提的这种纷争啊不和的部分。我们总觉得哎呀，要讲得比较和睦一点啊，动听一点，顺耳一点啊。我们当然要讲顺 耳的话，但是那个顺耳最顺耳的就是合真理的话，而那叫我们未受割礼的耳朵常常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耶稣说这个纷争啊，是一定会有的，我们也不要因此给自己纷争做理由。你看有些保守的教会后来呢就是不断的纷争，很多人也在讽刺保守的教会根本没有爱，就是一直不断的分，越分越厉害，越分越厉害。是有这个现象，我们也很惭愧。但是有的时候的分是必要的，有的时候分是为了真理不能不跟人家分开的。我们不太敢讲说为了真理不能不跟人家作战的，最起码我们作战不是属血气的，最起码我们不是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我们作战是用圣灵的大能，是用神的话语，但是纷争是会有的。那耶稣为了要强调那个纷争，他花了好多篇幅讲，而且看起来很重复，两个人跟三个人，三个人跟两个人，父亲跟儿子，儿子跟父亲，他这样讲当然是一种强调，那个强调就是这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显然看到这种争执呢是落到很细小的范围里面，只有五个人就分成两派了三两个在那里争。那一个家庭里面亲子之间就会争，这个争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上帝，以自我为中心，就有很多的自私，彼此的斗争和不相合。那这不一定是基督徒的错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并不是为了争道，还是会有争执。那在耶稣的家庭里面也会有一些，我们不敢说纷争，但最起码是不和。那当然不是耶稣的错，是他兄弟的不肯信。我们从创世纪就开始就看到在亚伯和该隐，也就是亚当夏娃的家里就有纷争。人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奥古斯丁说是两个爱决定了两条路，两座城，两个国度，两种人，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人的爱就造成了该隐的家和该隐以后所有在罪恶中的人。当该隐的后裔后来也被消灭了，是闪寒雅弗的后裔，后来仍然有很多罪恶的地方。从该隐开始，你可以说一直到主再来就是这两种的争执，当然还有其他争执，基本上就这两种，也血缘上是相同的，不一定就相爱。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讲。是血缘上相同的应该是相爱，可是血缘上相同的常常是继续的同室操戈，相煎太急。我们只有以主当作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可是当我们以主当主的时候，其他人就要跟我们征战，我们自己内部也会不和，我们自己也常常不想顺服上帝。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征战，攻克己身，叫身服我。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好，这里耶稣很伤痛的在讲人的一个这么明察秋毫却不见雨星，看得到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事情，可是对最重要的事情却看不到。我们可以从天上的云，还可以从空中的风来说，哦，将来会如何？你居然看不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各位，前面是气象预测，气象预测不大准的，连现在有最好的雷达图都还不大准。但是当人有经验的时候，人还是能看得出来，这有这样的颜色，这样的风，所以一小时之内，一天之内，甚至一周之内会有什么样的气象，我们可能可以说得准。那如果经验越丰富，知识越正确，就越说得准。你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这很了不起，包括气象，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其他东西，包括国际局势啊、经济啊，有很多的专家都要做预测。我们要做预测就是未雨绸缪，需要有所准备啊。你们会预测，会因为天地现在的气色来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怎么不能够看到现在呢？现在应该更容易看到。 各位，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的现象，我们当然就应该能够分辨说，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不是我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不是我们多么比别人锐利，而是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这也是世界上的人，包括这里说假冒为善的人，他该被定罪的地方。你能够看那么清楚的将来，你对现在神就在做事，现在你就在神的震怒之下，现在如果你不悔改就多么的危险，现在如果你悔改信主就有多少的祝福，你居然对这个完全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对这些都是那么能够分辨，怎么对自己的事情这么不了解啊？这当局者迷，哎，这也是我们将来被审判的时候一点推卸责任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们实在是好像是比这看现在看自己看得更清楚，更清楚的事你都看得到，这个你居然看不到啊！你居然看不到现在上帝有多大的震怒，你居然看不到上帝对你有多大的恩典，你居然看不到你再不信 你现在就有多大的危险，居然你看不到你现在不需要预测，现在就是你居然看不到，那你当然是有罪了。你能预测，你能看那么远，这么近的倒看不到。哎呀，我们不知道分辨上帝的震怒近了，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现在正在施恩给这个时代。57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好，你要去想想什么是合理的，也就是什么是该去做的，什么事是应该正确的。哎，你们都应该能够分辨，但你们不能分辨。当我们不能分辨的时候，那能分辨的来跟我们讲授，也就是福音的使者来跟我们讲授，我们又会跟他相争了。不过这里重点都在于说，你将来要用自己的嘴自己的心定你自己的罪，你完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也完全能够做更难的分辨，可是最更简单的居然你看不到，你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当人听到福音合理的就应该是悔改信耶稣，但是当人听到福音常常的反应就是更多的愤怒或者是藐视，当人看到神迹奇事合理的反应就是应该敬畏上帝，但常常人看到神迹奇事没有敬畏上帝，还要出钱来买那个恩赐，或者是就只看到那个神迹奇事而没有看到行神迹奇事的神。什么是合理的？就是你们知道该做的事你们不去做，你们应该被定罪，这样的定罪也是非常的合理的。58节，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合理的呢？什么样审量呢？我想在这里从上文来看，就只有两个事：你出门要不要带伞呢？你要穿什么衣服呢？那么你就应该合理的去分辨一下，是现在是南风啊，现在是什么？那你都知道这些事，你都知道从看气象知道你要穿什么，要不要带雨衣，这是非常合理的。上帝已经给你这么多的话，你怎么不会去酌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当然我们要说合理的就是信靠他，合理的就在信靠他之下跟人怎么相处啊，合理就是信靠他之下跟物怎么相处啊。你们都知道那些最难测的，而上帝已经清楚跟你们讲的，叫你们去信靠他，你们却不能够办得到，真是你自己在跟自己找死啊。第58节，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里讲的话是连贯的还是不是连贯的，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哈。我们总觉得总有某种程度的连贯，耶稣才会 才会感动路加或者是任何一个作者这样的写，有某种程度连贯，但是也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直接连贯，也许连贯，也许是耶稣片段的话被路加收集起来。我们在前面说耶稣要来把火丢下来叫人相争，耶稣要把福音的火丢下来叫人因福音相争，或者是忠于上帝的火丢下来叫人忠于上帝或者跟不忠于上帝的人相争，然后耶稣已经把火丢下，已经把福音传过来了，你看到了你就知道，哦，这个人你不信会怎么样，这个人你信会怎么样，你就应该赶快的去信，赶快照他的照那个信的耶稣的意思去做，哦，我们应该知道的。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提醒，是我们常觉得自己这不知道那不知道，但是上帝是很清楚明白的讲，上帝是耶稣是多么的奇妙的主，你要去依靠他。那你都没有做一个依靠上帝的生活，这是不合理的。那如果你真的依靠上帝，好，下面讲好像看起来就是和解，免得你跟他不和解，耶稣在这里好像说你一定是错的，你错了就被关，就是下到监里了。这是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告，哦，你的对头，你跟你的对头去见官，应该是别人告你了。那因为我们比较不是主动去告别人，而且如果是别人告我们才可能跟他和解。那耶稣讲这什么意思呢？12章58节这里讲到说跟人家一起去法院，哎呀，总是尽量跟他和解吧，因为别人告我们嘛，因为我们有错嘛，尽量跟人家和解，要不然被关起来了，你没有还的话，你绝对不能出来。耶稣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在这里给我们这个非常逼之无甚高见的一个见解嘛，我们需要耶稣来提醒我们尽量跟人家和睦吗？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是我们错了，我们欠人家钱没有还，那要早一点还钱。这个话实在是没有什么高论呢，我们不需要耶稣来跟我们讲，我们也知道啊，错了赶快认，不要到最后要打官司了。那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呢？耶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在人间就跟前面那个南风西边起了云彩等等都一样的事，你在人间不管是人文或气象的天后的一些事情，你看一看就知道该做什么事，你看一看就知道要该发生什么事，那么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个刚才是讲到说天气啊，你看到有这个云彩你会下雨了，所以呢当出去就要准备带雨伞了，你看到有南风那你就说要燥热了啊，那就不要穿太多的衣服了。你都知道你从天后可以判断将要发生什么事然后加以对应，你都知道。这里讲的呢是人文界的事，你跟人家一起要去打官司，而明明是你欠人家钱，你赶快和解哦，要不然你到那里还还不了的话，那你就惨了。当然现在也许也还不了，但是你去打官司的话，你总是到最后下到监狱里更可怜，你赶快就还，赶快就跟他和解，最少少一点也可以，不要那么愚笨嘛。当然我们也要说人间是有这些愚笨的事，人离开上帝不认上帝，就什么聪明智慧都会半途而废，什么聪明智慧都会显得非常的愚蠢。那今天谁不知道人种什么收什么呢？人都知道这些，但是就算在世俗上面，我们也常常发现人就是不按着种什么收什么的原则去做。我们种着善的会收善，种瓜得瓜是种果得果，种豆得豆，种什么就得什么，连属灵的事也不会跟这个有基本的冲突啊，因为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界如果有什么现象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在人文界我们知道如果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应对。那你怎么不知道 现在上帝在人文界自然界所启示出来的一切，是要叫你去寻求他，信靠他，爱他，总之把他当作你的独一的救主和拯救者 和主。那你应该知道这个事啊，你连世界上的这些很小很小的事你都知道，都看得到。哦，上帝这么伟大，就在你前面，上就在你心里，你居然不知道你要去信靠他。哦，那你真是该死，上帝甚至派他的仆人，派耶稣基督来告诉你他是谁了，你还不知道去信靠他，你知道信靠他了却还不听，你知道他律法不遵守，知道他的福音不相信，那你到最后被审判，你怎么能够逃灾呢？因为你实在是知道这些事，而且你在一般世俗的生活里看得出来，你会做一个正确的反应，怎么对更重要更大更清楚的事不会做正确的反应呢？啊，信靠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有福，不信靠上帝最后会非常悲惨，而且你没有推却的理由，因为上帝已经给你显明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和平之君，主，愿我们享受你带给世人带给我们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而有的和平和和睦。主，不但是如此，让我们能看到能够接受，而且能够继续的传扬。当我们看到福音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人若不信靠上帝那恐怖和可怜。主啊，我们看天后，我们可以知道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们看圣经，我们更知道人若始终不悔改信主的话会有多大的悲惨。主啊，帮助我们按着你的话去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